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这个疗法叫做康复期疗法，或者是疗养恢复期，叫做 convalescent plasma。那么它的这个疗法是从很早很早以前，这个其实100多年以前就出现过的。原因是用的病人里面的血浆里面的抗体，所以这个像 Y 字形的东西就是一个抗体，用这个抗体可以来抵抗清除这个病毒。那么要明白这样子呢，我要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就是我们的血液如果拿来做一个离心分离以后，可以分成大概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红血球，大概 44%， 中间一个薄薄的灰色的部分只占 1%， 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的很重要的白血球、血小板、凝血激素。那么在上面这个淡黄色的液体我们称为血浆，占绝大部分，超过一半，55%，里面有葡萄糖、有电解质、有生长养分，各式各样的养分。更重要的，它里面有抗体，有各式各样的抗体。那么这个血浆疗法的原理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是一个新冠状肺炎，他得了肺炎康复了以后，那么在他的身体里面就会带有冠状病毒的抗体，能够清除冠状病毒的抗体。如果这时候他去捐血的话，在他的血液里面会有带有很多这样的抗体。我们经过分离性的捐血的把它血浆给它分离出来以后，形成了血浆袋，这个血浆袋里头就会带有这种冠状病毒抗体。那么输入到他的身体以后，这个冠状肺炎的患病者因为接受了这个抗体，可以产生希望，目前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个是能够让他的病情不会持续恶化，第二个希望他能够他的这些抗体能够帮助他，给他一个暂时的缓解，让他自己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起来清除他体内的抗体。但是我刚用了很多这种保留性的字眼，我用希望、期望，为什么呢？因为这没有保证的。每一种病人对这种血浆疗法的反应跟着他的病情的程度，他过去的医疗的这种背景，以及重要的是这个血浆里面的抗体跟这个病人所产生的反应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没有办法保证每一个人都可以完全的康复。而同时呢，有很大的一个限制，就是这个冠状肺炎的康复者，他康复以后必须在28天之内不能够有任何的疾病，体内也侦测不到任何的病毒，也说要非常的干净纯净，没有任何冠状病毒，才能够去捐血。而他所捐的血里面的血液的抗体，它的浓度也必须要非常的高，要高到一个程度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做稀释，我们要稀释到就是1到160倍的稀释以后，这个抗体人就能够产生去清除病毒的这个功能，那么这种人才能够去捐血，才能分离血浆。而他这个人呢，他不能有糖尿病，其他的心血管疾病，也不能有艾滋病，不能有其他的这个肝病、肝炎的病毒，所以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很难有人可以 qualify 说捐这样的病血清，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够大批量来使用，它有它的局限性，只能用少部分的人能够去捐血，取到一部分的血浆，在一部分的人身上可以去使用。所以你看见这个血浆疗法有很大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概在3天以前，我在读约翰福音19章的时候，我在读到这段经文，讲到犹太人在安息日那一天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求比拉多去打断这些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他们的腿，以至于他们就不可以，就会可以提到死亡。 于是兵丁来呢，就把头一个人的腿给打断了，那第二个人的腿也打断，记得在十字架上面有两个强盗跟耶稣一起钉，腿打断以后，腿不能够再支撑他的身体起来呼吸，啊，人就会窒息。可是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已经死了，耶稣已经把他灵魂交在神的手里面，说成了，所以就不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个兵丁要确定他死，就是用枪去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个事的人就做见证，应该讲是约翰在这里。他说：“约翰，他的见证是真的，知道他自己所说的真的，叫你们相信。要成就经上应验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不会被打断。但是，我们要仰望他自己所扎的人。所以，耶稣在被钉在石架上，枪伤，矛刺进去，用一个解剖图刺进进他的心房以后，流出来的，在这篇文章里面 ，Physical Death of Jesus Christ 流出来的，说流出来的血和水，所以我的眼睛又被粘在这个字上面，水。”血和水，我在想说这个像不像刚刚我所分享的那个淡黄色的血浆呢？如果是这个淡黄色的血浆，那耶稣他的拯救是不是像一个属灵的抗体呢？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里面，作者提醒这一群对犹太人献祭律法非常熟悉的犹太人，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做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要经过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是属于这个世界，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是用自己的血，一次的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师。山羊和公羊、母牛犊的血洒在不洁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还记得我刚刚讲到在捐血的那个病人，他的条件是多么的苛刻，他必须无瑕无疵，在人病理学上的无瑕无疵。而他所捐的那个血的抗体必须浓度够高，而且还有能够很大的效果，不能够只有两三天的功夫，要至少要存达个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的时间。而且那个用量，那个血的量是非常的有限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得到的。可是我就想到耶稣的血，一个无瑕无疵的上帝，他的血，而且是一个永远的赎罪，一个永远的医治。而他的医治不只是治让我们恢复，他除去了在世界上最糟糕最大的我们的死敌，然后让我们能够从死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来侍奉这个永远的上帝。我就发觉我们的神，他在这次的病情的疫情当中，让我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工价、他的功效是如此的伟大，而且是取之不尽，是用之不竭。所以这种决定性的、革命性的、一次性的翻转，保罗用了一段话来这样做一个解释阐述。他说：“如此说来，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一次的义行，众人就被得义成生命。”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为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了。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流血舍身，让我们得到的生命，除去了死刑，除去了罪的捆绑，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能够重新和上帝恢复一个正常而正确的关系。我们被恢复了，我们从病里面被上帝的血洁净而康复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Jesus 耶稣是最伟大的 MD， 他是我们最伟大的医生。路加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带着这样子一个思绪以后，我们就更可以有机会、有能力来面对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但是有时候，这个世界排山倒海来，我刚提到我的自主权这一次彻底的被打破了，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我有很多很多可以控制的，我可以去影响的权力的圈圈，自己觉得自我形象挺好的。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还可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世界局势，可以在微信里面转几篇，这个可以痛快人心的文章等等。可是当病情一来以后，我才发觉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关在家里面，我不能够出去救人，我不能够出去帮助人，我没有办法去影响人。我关心的这些国家大事，现在病毒反而开始一波一波的，他非常就怕病毒来关心我。我想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的是，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要记得，在地球的大圈之上，在我们的小小的自主圈之上，我们这位上帝，他仍旧在掌王权。这位坐着为王的上帝，他不是坐在轮椅上。这位坐着为王的上帝是他不需要站起来，他的一句话，他的一个意念，他就可以改变，他就可以翻转这个世界。所以在疫情当中，我们如何来带着一个正面的一个喜乐的心，让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骨骼不会枯干，让我们的身体有健康的免疫力呢？我给弟兄姊妹一个很中肯的一个劝告：我们太多的时间花在网络上里面聆听、吸收这种负面恐惧的信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在一般正常时间当中，我们很忙，我们忙碌，接着各式各样的忙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思考。直到夜阑人静，现在宅在家里面时间多了以后，我们过去很多的伤痕、错误啊、负面的思绪就开始蠢蠢欲动，就像这个小蚯蚓探出它的头来，应该讲蚯蚓还比较好，就像这个虫吧，它开始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开始蚕食鲸吞，一口一口的把我们体无完肤的想要把我们吃掉。所以，这种负面跟焦虑、恐惧的思绪的心情，非常的可怕。我会建议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被捆绑在这种网络的负面信息的洪流里面。相反的，要认识到，在这个黑暗的市局当中，丹麦神学家齐克果他说："信心在黑暗当中看得最清楚。"我们这群有上帝呼召、有信心的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所淡放出来的明灯的照耀，他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通达的道路。从他的身体、他的幔子经过的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也只有在黑暗当中，让我们更能够定睛在他的十字架身上。而这个盼望绝对不会羞愧的，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指望像一个灵魂的锚一样。又坚固又牢靠的，像一首诗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灵魂抛锚在这个安稳的港口当中。我们所承受的这个不能够震动的国度，这个安定在天的上帝，这位从今时到永远永不改变的上帝，我们紧紧的附着在上面，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真正心里面的自由以及平安。听雨诗歌曾经出了一本专辑，叫做《给我真正的自由》，里面一首诗歌，各位都很熟悉的，叫做"耶稣给你平安，世界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给你真正的平安，深深的在你心里面，永远永流不断。耶稣他给你平安。"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也告诉我们，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是叫我们有平安。他说："我要我们放心，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而耶稣死里复活跟我们显现的时候， 跟门徒们显现的两次，他的开头的第一句话都是“愿你们平安”。所以这一次在疫情当中，给我学到的另外一个，应该讲是最大的功课，威胁世人的没有错，是这个冠状病毒，但是胜过了这个死亡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荆棘的冠冕。所以用那个广告词来说的话，一讲全球新冠情病毒的疫情，让我明白未来我不是拼学历，不拼经历，不拼财力，我拼的是什么？我拼的是从天上而来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力。只有这种生命力所带出来的洞见以及动力，可以让我勇敢而有智慧的去面对现在的挑战。在网上我看到这样的图，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改编，病毒跟耶稣。COVID-19, 耶稣是无限大。这个病毒所带来的是伤害，耶稣带来的是治愈。这个病毒带来死亡，耶稣带来的是永生。病毒带来的是畏惧，耶稣带来的是勇气。病毒造成恐慌，耶稣带来平安。病毒让我们脆弱，耶稣让我们力量刚强。病毒分化我们，耶稣可以连接我们。病毒要防堵，而耶稣的福音要广泛的传播。这个病毒是暂时的，而耶稣却是永远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至暂至清的苦楚，但是要看到的是一个又大又远的一个无极重无比的荣耀。那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眼界，带着这样子的视野，让我们来重新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全然不同的看法。将近三年前去夏威夷的时候，我参观张学良弟兄他的坟墓。在这个坟墓的右手边，在荧幕的外面，就在这棵小树丛的外面，才是他真正的墓碑。在他的墓碑上面刻上了这么一段字，约翰福音11章25节，是耶稣跟马大跟玛利亚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张学良先生在他的墓碑里面放下了这句话，他是相信这个话的人，因为耶稣说，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永远不死。最后想用这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这是在美国很有名的福音派的歌唱家，叫做 Bill Gaither 跟 Gloria Gaither。他们在60年代结婚的时候，在1960年代，他们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在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嬉皮反越战性解放道德沦丧的非常糟糕的一个时代，将近50、60年前的那个世界。所以他们也是人心惶惶的，焦躁不安，特别怀孕生下第三个小孩，他手中抱住的这个年轻的小 baby， 他心里面 Gloria 心里面就一阵的恐慌，一阵的恐惧，说他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在这样子一个糟糕的世界里面成长安全长大呢，出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可是他在他自己的自传里面有讲说，就在他祷告以后，他心里面就突然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出现了一种极大而又无比出人难以言喻的一种安慰。他好像仿佛看到圣灵就亲自伸出手来，像个母亲抱起婴孩一样，抱起了他，也抱起了他怀中的婴孩，俯卧在他的怀抱当中。他心里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确据，他说，原来我的儿子可以活下去，因为我所服侍的是一位活着的上帝。所以他很快的就把这个歌词写下来，然后去谱曲，就成为了现在我们大概能够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面对明天，我们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是约翰福音14章19节，耶稣亲口对所有的门徒，也对我们这群信奉他的人说的这句话。因为耶稣活着，所以我 我们也要活着，因他活着，所以我们也要活着。最后，我想对在座的一些年轻的同学们做这样的一个鼓励跟彼此的勉励跟挑战。疫情一定会过去，我们会有一个人要有一个日子要过，但是这个日子是一个有尊严有意义的日子。所以现在好像我们疫情期间我们受到很多的搅扰，我会鼓励你们继续培养你们的学习的纪律，好好的持定制数来制作你们的自己的作息时间表，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来做主。我会鼓励你们在福音的视野跟动力之下，在世界的观看之下，我们持续的来活出一种敬虔丰硕行善的生命典范。不但是我们在学生时代如此，我对所有职场的年轻人，对我们不管现在生命阶段的任何的人，我们终身也要如此。这个世纪，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的原来看起来是一个前途大好的一片局势，但是疫情在当中，这个机会，这一条我们要往前走的道路，它仍旧是我们责无旁贷必须踏上的一条生命之道。所以我会在这里面鼓励我们全部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首要的人生目标是在福音的视野跟动力来活出那种令人赞叹而丰足的生命，一个顺服多结果子留心行善的生命，能够欣然的去拥抱生活以及接踵而至的责任，是我们对上帝平安的福音最合一的一个回应。愿我们抓住这个平安的福音，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有勇敢，我们有智慧，我们有爱心，我们有耐心的把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可以在这个世人的面前来展现。愿弟兄姊妹们，愿朋友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有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叫人测不透摸不着，但是这个病毒却暴露出来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短板，而在这个里面我们学习到许许多多属灵的功课与教导。愿我们在这种动荡困境我们所寻求的出路里头，我们是仰望耶和华上帝，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与才智。愿上帝的灵，耶和华的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世局里头看见病毒的猖獗，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你的得胜。我们没有 RQ， 我们不是一种 wishful thinking， 耶稣基督的复活这种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信心的确据，而这个信心所带来的盼望，我们坚定相信这个盼望绝对不会叫我们羞愧，而我们也可以常做准备的把这个心中的盼望的缘由来跟我们周遭的每一位来分享，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其他的各个角落，我们所在之处，我们是为今天这个环境而被设立，我们是为了福音的辩证，这个福音的缘故而设立。愿我们忠心而又良善的来传扬上帝你自己和平福音的话语，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言来向我们这个破碎的世界来分享。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好，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会有陈教授这样生动的非常形象的来告诉我们，在疫情的当下我们当有怎样的一个思考，特别是他从一个免疫学家的这样一个专业背景来出发，把病毒跟人类的罪性，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宝血和当下人们寄希望于这样的健康的血浆能够带来的治疗来一一的 来非常形象生动的来做了对比，让我们不但是在疫情当下能够反思，更能够从信仰的角度看见我们真正的希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好，下面呢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时段，就是现场问答的时段。这个时段由刘伟弟兄来主持。好，请大家特别有一些的问题，有些想法，有些感受，都可以在这个 chat room 里面提出来。那我们会把它来做一些归纳整理，然后呢我们要请这个博教授来回答，来解答，好不好？请大家呢把握时间，好，因为线上人数相当的多，可能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一一的回答，现在这里请您见谅。好，那您的发问可以尽量简短的写在插进入里面。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刘伟弟兄。
好，谢谢张牧师，博教授好。我们现在呢，就是请弟兄姊妹以及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就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在我们的 chat 里面都写出来，然后呢我们会有同工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然后我们会一起的来问博教授。我现在呢先已经有两个问题了，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像今天的这个 PPT 呢，大家觉得非常的精彩，请问有没有可能就是把PPT 然后发给我们，然后我们能够想到一个办法和大家共享一下。
嗯，没有问题，我刚刚在 chat room 里面已经发给全部了，就是我会转给主办的弟兄，请你们来帮我负责转发出去。
哎，好的，谢谢。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看到就是博教授呢已经在学术上呢有非常好的成就，然后呢大就是有弟兄姊妹愿意就问呢，是为什么呢？就您转行然后做使者福音机构的成员。
转行这个字眼有点奇怪，应该是上帝的呼召，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我1992年的时候在美国念博士班的时候，参加了基督使者协会，就是我现在服侍这个单位基督使者协会所举办的华人差传大会，在那个大会里面接受到了呼召，觉得上帝要使用我的生命。也时间也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2012年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加入使者协会，成为他们的董事会里面的成员，在董事一年开两次会，但还在学校里面工作。2015年的时候时间有限，我就不详细的讲，上帝清楚的告诉我说这个时间到了，我要放下我现在手上的工作，所以我就辞掉了学校的工作。在2015年的夏天，我就加入了使者协会，成为里面的全职的同工。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学习，特别跟陆家牧师、韦中牧师还有丁长老，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有机会，因着我们有共同的意向跟对，大概我们都是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以及我们相似的求学的背景，所以我们在这地方，而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兴奋。希望如果神许可，明年3月份会在德国开会，希望那时候能够在德国跟弟兄姊妹们正式的实体见面。谢谢。
好，谢谢博教授。然后我们现在呢有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对这个疫苗的事情都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呢，就问说英国在今年9月份完成这个疫苗上市，这个是有可能的吗？
对，我最近也在准备写一篇这样子的短文，做疫苗的开发这样子一个文章。我要因为比较学术性，所以我还没有好好的把科普的方式来把它写出来。我看看我可不可以，我因为在准备嘛，所以给我一两秒钟时间，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图来跟各位做一些 分享，所以请给我一点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得到。如果
好的，没有问题。
对，在因为这个是刚刚，其实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不是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这是一个 billion dollar question。嗯，我可以跟各位讲，是现在至少70家公司在做这个疫苗的开发。有好多是不同的阶段刚刚讲的 Oxford 这个，因为比较稍微学术性，告诉各位说这个它的时效性以及它的挑战性在什么地方，让大家知道。在这个图里面，再把这个卡通拉出来，我刚刚说过，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解释太多。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